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特别是这一段时间为大家播出的第七届空中夫妻营特辑。很感恩的是，每一次举办这样的营会之后呢，很多夫妻我们真的是看到他们的改变。这个改变呢，不是我们人能做到的，是圣灵的工作。我还记得好多年前有一对夫妻，他跟我说，他说如果我能够在结了婚以后立刻参加这样的一个夫妻营的话，我们夫妻必定能够少走一大段不必要的冤枉路。哎呦，我听了之后呢，我发现他讲的这句话呢，也是很多弟兄姊妹的心声。也就是说，结了婚以后，在这一方面没有一个很好的教导，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没有很好的引导，所以常常呢，都会走一些冤枉路。而这位听众他又说，他说经过20多年的痛苦的婚姻，我在营会里面看到了复活的希望，我愿意再次的给自己跟对方一个机会重新学习。很宝贵，只有几句话，但是却非常的感动。我素琴也是同样的，希望听这个节目或者是夫妻营特辑的夫妻们，像刚才我所分享的那位听众的见证一样，能够在当中再次的看到你们夫妻关系的复活，而且能够彼此给对方一个机会重新开始。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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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好，选择优质的内容。如果你真的是要给他手机的时候，你要选择优质的内容。怎么样做呢？下载一些适合小孩子看的动画片或者是音乐。音乐，那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大家跟我一起想一想。如果孩子小学1年级到6年级，你要给他手机，除了前面的一些规定之外，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给他信仰方面，但是你给他手机玩本身呢，他就可以看很多东西了。但是呢，如果手机里面什么都有的时候，他自己会寻找嘛，寻找，他不一定会按着你想让他看的东西他去看。
断网，
不要上网，不要上网。
下载好几个，他只能看。
可以跟他说，
他只能看这东西。
只能打开这两个软件。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因为今天这种时代真的是孩子要读少学的孩子，他开始慢慢大了的时候，你也要给他这个东西，因为别人都有嘛。你可以多花一点的钱买一个手机，专门是属于他的，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你想让他看的东西在里面。那个手机什么东西都没有， 不是平时你用的，也不是他用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一个专门属于他的手机，专门下载他要学的东西在里面，给他玩的那个短短的时间，这个手机你可以放心的交给他，让他在里面去学去看。这个方法很好吧？你就不用提心吊胆，不用担心这个，不用担心那一个。给他下载一些适合小孩子看的动画片跟音乐，选择合适的场所。这些时候都不应该让他看手机了，对不对？吃饭前呢，睡觉前呢，像刚才杨弟兄的妻子所说的，他的爷爷奶奶想跟孩子睡觉，我把手机给你玩，你今天晚上跟我睡觉，玩完了他也不跟你睡了，对不对？吃饭的时候更不可以玩手机，连看电视都不可以，对不对？有的家庭呢，以前我们讲这样的课程的时候，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的时候，坐在一起就打开电视在那里看，这样的话怎么样能够让孩子集中的专心的吃饭呢？所以连电视都不让给他看，制造一个家人吃饭的这样的气氛，也告诉他这样的一个环境大家可以互动啊，吃饭的时候互相的关心。好，林姊妹
说，就是喂他的时候可以给他看，是不是他自己吃饭可以不看？我说这要问老师了。
这个孩子多大？
三岁了。
刚才我们上课的时候讲，三岁的孩子能不能够自己吃饭？不要喂他，不要喂他。爷爷奶奶呢？是很疼自己的孙子孙女儿的，对不对？尤其是看到孙子孙女的时候，哇，开心得不得了。但是有一些规矩呢，你要立界限，一定要立界限，千万不要喂他。我前面讲了，讲课的时候讲了，就是说你不用担心他不吃饭，他饿了他自然会吃饭的。你要狠下这个心来，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爷爷奶奶帮你带孩子。但是呢，我常常说不要。有人问我，你的两个儿子都结婚了，你会不会给他们带孩子？我说对不起，我不会给他们带孩子的。因为教养儿童、教养孩子是爸爸妈妈的责任，不是爷爷奶奶的责任。我可以帮助他，对不对？我的儿子如果有孩子的话，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帮他看，但是不是帮他养孩子。养育的责任在父母的身上。你有没有观察到日本人是不帮助下一代照顾孩子的？日本人，你去观察一下，日本的爷爷奶奋是不帮他们带孙子孙女儿的。这个呢，我觉得是正确的，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帮助他，有需要的时候帮助他。比如说，鼓励儿子媳妇儿出去旅游，两三天，他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帮他带孩子。又或者是他们有重要的事情要出门，我也可以帮他带孩子。他们好久没有一起去看电影了，想去看电影。我也愿意帮他带孩子，都没问题。但是呢，不要把这个责任给爷爷奶奶。所以呢，吃饭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都不适合让孩子玩手机的。千万不要把手机当作安抚孩子的工具。安抚孩子是你的责任，不是手机的责任。如果你让手机来安抚孩子的话，你就把责任推卸给手机了。小学以后呢，如果他到中学了需要用手机的话怎么办呢？手机不能够带进学校，要有这样的规矩。他说 我们要用手机跟同学互动，那你鼓励他尽量的面对面的跟同学互动。今天这个时代呢，我觉得很方便了，以前是亲笔写信，现在是发电邮，对不对？常常在工作上面也是，我们常常是借助电邮来沟通。我自己在工作上呢，我会借助电邮沟通，但是在借助电邮沟通之前，我先会去跟对方面对面的去沟通的，然后再发电邮，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一件事情，你没有沟通发电邮跟他讲，跟你之前跟他沟通之后再发电邮，那个效果完全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学，就是说能够面对面的沟通的时候先做这一步。在工作上面你也需要文字上面的档案跟留案的时候，之后再用文字来沟通，最好是多一点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今天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坏处的时候，能避免就尽量的避免。晚上规定一定要把手机交出来，逼不得已的情况他要玩手机的话，你规定了他什么时候玩，然后呢一定要叫他交出来。有些父母亲不管的，所以呢造成孩子耽误学习，身体不健康。告诉他朋友比手机是重要的，今天我们就缺乏了这一方面。手机代替了朋友，其实朋友比手机是重要的。不要总是盯着手机抬起头来，留意他周围的一些事情。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很多的人呢、无论是坐公车也好，或者是坐动车也好，他一直是低着头的。我们说低头族，对不对？吃饭也是这样，在我们家里面有这个规定，吃饭是不可以带手机在饭桌的。大人，我讲的是大人呐、不是小孩子。你有这样的规定的时候，孩子就自然的跟着学。你自己跟家人吃饭，你在那里滑手机，孩子当然也会学，对不对？不懂得留意周围环境的那种大自然的美丽，也要教导孩子正确用手机，远离不健康的内容。因为当他慢慢大了，到了中学，有很多网上的东西，你那个时候就不能说你不能看了，你能不能够拦住他，你能不能24小时盯着他，不行。那个时候你就要给他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告诉他好坏，好在哪里，坏在哪里，会有这个诱惑在当中，但是你要选择这个诱惑来的时候怎么去拒绝。要告诉他多听一些音乐吧，喜欢唱歌的孩子，喜欢听音乐的孩子是不一样的。从小让他喜欢听音乐看书，那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孩子能够不给他手机就尽量的不让给他手机，帮助他能够从书本里面找到一些另外的一些丰富的世界，鼓励他多看书，养成阅读的习惯，这是我们每个父母都期望的，对不对？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喜欢看书，但是怎么做呢？你自己先要看，像刚才的那个图画一样，全家人坐在一个床上，如果爸爸妈妈手上拿着一本书的话，孩子的手上也是一本书，对不对？但是如果爸爸妈妈手上拿着手机的话，孩子的手上也是手机。你先养成阅读的习惯，孩子自然跟着去看，他看到这个书本里面的世界都 不一样，他就愿意继续的去寻找寻找寻找。我刚才说我们小区里面的那个父母亲，他的孩子中学小学都不看手机，他们很喜欢看书，很喜欢画画，很喜欢做一些其他的活动。书本从小让孩子养成念书看书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丰富他们的心灵吧。尝试一下没有手机的生活，怎么样尝试呢？你自己先要做到，对不对？今天如果你自己都离不开手机，那就不得了了。我自己呢，你上班一个周末，礼拜六礼拜天我不看电脑的，我不会打开邮件看我的工作。所以周末的时候呢，你跟我讲任何的工作我是看不到的，我不去碰它的。手机当然了，要跟人互动啊，微信啊，有一些消息啊，这样的互动。除了那些之外，我有的时候也故意的不去碰它。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七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情就不会成为我们的压力，反而可以更积极地面对。你面对事情的心态如何呢？何不换一个心情来思考呢？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一样。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上班的时候忘记带手机了，有没有？没问题吗？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
因为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还是需要手机的，然后还有，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心理的焦虑。其实这一天可能一个电话也没有，一个信息也没有，但是觉得哎呀，会不会有电话？会不会有信息？
因为你已经依赖他了，你已经依赖他了。我们要自己常常的操练学习一下，我今天不带手机上班是不是有问题？做一个试验吧，试试看。不挨事儿的，一天不带手机不挨事儿的。但是你如果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放在手机上的时候，我看到有些人忘了带手机上班的时候会很慌张的，很慌张。有一次我晚上做直播，八点下班，现在晚上直播是七点开始，八点下班。下班的时候有一次忘了带手机下班，门已经关了，算了吧，就算了。但是有一些同事不行的，如果手机忘了带在公司，而公司的门关了的话，他会很紧张，很担心。其实就是一个晚上嘛，对不对？就是一个晚上。你可以告诉一些你周围的亲戚或者的朋友，今天我没有带手机，如果你要找我，你可以打电话找我的妻子或者找我的丈夫，给一个讯息就够了。不要把精神全部依赖在手机上面，这个呢很痛苦。所以尝试一下跟孩子一起，你的孩子有一天他也需要手机的时候，给他这样的一个操练。哇，每一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天，我们把手机全部放下，我们不用手机，我们一起去做一些事情。这样的操练也可以帮助他，就是学会节制的功课。好，什么问题？等一下哈。
很感恩学这个课程哦。因为我们夫妻哦，也是一直在使用手机这一块嘛，然后的话也不断的在就是操练，不断的在对付。因为 我有孩子之后的话，有些时候因为我们自带孩子，有的时候有些东西的话不方便出去买，很多时候就经常淘宝，然后的话就会一天就经常看手机啊，买这个买那个，无形当中的话就用的手机的次数就越来越频繁，所以到放下来的时候就感觉是很有挑战。像刚才那个方法，这些方法我们都试过，比如说我老公一下班回来之后呢，规定把这个手机呢就放在我们那个电视柜高高那里，然后我们就不去碰它。
嗯，
然后呢如果说真的有些时候怕说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可能同事会找他呀，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就怕有人发信息找我们的话可能看不到那样子。
嗯，
但其实有些时候并不重要的，其实晚看到也没有关系，但是好像就是依赖了。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如果去看的话那就看五分钟。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每次我们要提出这样的一种策略要去对付的时候呢都没有实行下去，所以我就说对这方面每次都没有坚持下去。
所以要不断的互相的提醒，要不断的坚持，不是说一下子听了一节课你就立刻做到，对不对？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那今天你听课了，我们在这里彼此学习的时候就要互相的帮助，你提醒他，他提醒你，然后呢互相的提醒，就是说这个东西我在说我们要做我们的主人，不要被任何东西牵着走，不然的话你就是这个手机的主人了，手机是你的主人了，你明白吗？不单单是手机，其他的东西也是一样，不要被任何东西牵着我们走，我们要管理好自己，我来做主，不是那个东西做我的主，明白吗？要操练。好，勇敢放下手机，别用手机伤害他人。刚才也说了，不要躲在手机的背后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最后呢，就是孩子他要用手机，也要上网。那个时候呢，你告诉他说你自己要付费了，你要自己去负这个责任。他有能力付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哦，原来不容易。一个月我不知道你们交多少钱呢，最基本的交30块、50块。100多那么贵啊？
啊，那是最低的。
20多、30多、40多。
套餐20-30块，20-30块钱其实对一个孩子也是不容易的，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呢，从小这种小事情上面告诉他，你做了你自己就负责任，让他去承担，所以他就知道，哎，这个东西我如果用得多的话，我自己要去负责任的话，他就会。开始训练他过日子了，对不对？精打细算，让他开始学会怎么去精打细算。用自己的钱去交费，可以用平时攒下来的钱，或者是他如果是不够的话，你不要因为交手机费的缘故额外的给他，你告诉他有很多的方法，你可以帮爸爸妈妈做家务，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训练，就是说你帮我们做一些家务的时候，额外的帮我们做一些家务的时候，我们会给你一些多一点的零用钱，他自己可以一点点的存下来。要注意的事项就是说，无论这些规矩，我们前面讲了很多的规矩，对不对？就是要跟孩子一起讨论，让孩子按照自己能够理解的把这份手机的家规你们把它定下来，然后让他愿意去遵守。不是你一个人定下来，他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一个人定下来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反抗，但是大了以后呢，他就会对你不满。所以要一定要跟孩子讨论，去商量，去引导他有一些规矩出来，我们这样怎么做，孩子你觉得怎么样，应该是这样做的。那他听了他没办法的时候，约法三章，以后就这么做。明确的告诉孩子，如果违反了约定的时候，我们就会收回你的手机， 就会收回你的手机。这个指引跟界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给孩子这么多的指引，这么多的教导，最后一方面是父母亲了。我们不能够只期望孩子做到，我们自己也要反省，对不对？如果你在那里玩手机，孩子一直要用你的手机的时候，你呢？有的父母亲是这样的，就跟孩子抢啊，孩子一直抢，你呢就是不给他，把他举得高高的。其实这种方法是很不健康的。用温和的方法拒绝孩子，很清楚地告诉他说，爸爸现在用手机是在处理正确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我现在不能给你手机。放弃变相的诱导，这是什么呢？就是有的爸爸妈妈喜欢跟孩子玩手机的游戏啊，你在玩这个游戏，我也跟你玩一起游戏，这个你这样的引导他，他觉得哎，你可以玩，我也可以玩。这样的时候呢，你要帮助他，告诉他说，花太多时间放在游戏上面是不好的。你这样讲了之后，你自己就不要玩手机上面的游戏了，对不对？你玩太多的游戏，孩子看到的话，孩子就觉得你为什么你说叫我不要玩，而你在那里玩。千万不要用手机占用了亲子的空间，花时间跟精力让孩子自然地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的方面，好像刚才杨弟兄所说的静默啊、下棋啊，或者是画画啊，到公园呢、啊、或者是玩一些其他的他想玩的，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其他的方面上面。实在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就把手机当成亲子的工具，比如说帮他拍照片呢、啊、让他录影啊，让他知道哎，手机是可以拍照片的，可以录影。玩手机也需要挑时间，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玩。再次的强调，重要的不断的说，孩子睡觉的时候呢，不要玩手机。你看这个图画，爸爸妈妈都在那里玩手机，孩子可焦虑了，对不对？占用了时间，不关注孩子了。父母要以身作则，当着孩子的面不要玩手机，不要看视频。如果孩子在家你不关注他，你只是玩手机的话，没有感受到孩子那个感受的时候，其实这个呢是一种冷暴力的，对孩子的伤害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自己先要留意，我们做父母的呢，在玩手机、用手机上面，是不是给孩子一些错误的引导？我们学了这么多，我们想孩子正确的玩手机，但是我们自己呢，我们是否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在玩手机呢？那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课程，已经结束了。
之后有彩虹，是爱是乌云散尽见阳光，是爱在寒冬过后有春天，哦，是爱让长夜尽头就是之后。 清浅阳光，是爱在寒冬过后又春天，哦，是爱让长夜尽头就是黎明。万物传扬，造物主奇妙的这爱，只要把心门开，在耶稣里一切都已更新，欢呼歌唱，借我生命传主爱。
丈夫爱妻宣言，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爱妻，我要竭尽所能，借着从上帝来的爱，在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上，用爱相互扶持，携手到老，永不放弃，不离不弃。主耶人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宣言，在神和人的面前宣告，我对我的丈夫，我要竭尽所能，尽心尽意，竭尽我所能，靠着主家庭给我的力量，去包容、接纳、尊重、扶持、关爱、顺服、帮助、信任、肯定他，
尊他为我家里的头，为我的头，以谦卑的态度去爱他，不离不弃，直到见主的那一面，直到见主那一面的那天，主愿能空中辅导爱，我愿意。
我们的爱情比酒更美，
我们的经历比蜜甘甜，
让我们一同述说
爱我愿意的故事。
弟兄姊妹们晚上好。
晚上好、
我们都是来自广东中山的。我就先介绍一下我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就是我和我妻子认识呢，是在2013年就认识了。当时是通过朋友的介绍，然后就认识的。然后简单的说一下怎么样对对方有好感。就是有一次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妻子的需要，她当时就很口渴，然后她的朋友就只顾着在玩自己的手机，然后就不理她，然后她就很生气，然后我当时也不是故意的，然后我就出于就是对对方的礼貌，然后就帮她倒了一杯水，那时候她就终于就发现了有我这号人物的存在。对，因为因为我们当时是2013年认识的嘛，然后当时都经常出来玩啊之类的，然后一年多的过程当中，我就是一个隐形的人物的一样啊，对啊，直到某一天的晚上，然后就刚才说的帮他倒了一杯水，然后他就发现哦，原来这个弟兄他也挺有爱心的哦，然后他就那天晚上就加了我的微信嘛，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加了我的微信，因为我这个人呢心里面是内心是有点内向的，因为我面对女孩子我是非常害羞的，不敢跟女孩子聊天，所以我人生当中很少有女性的朋友的，他是少数中的一个。对，是哇哇，所以当时他加了微信，哇，我超级开心哦。然后经过了那一天之后呢，他就经常有在微信啊 QQ 上面就找我聊天嘛，聊天多了，我慢慢发现，咦，原来这位姊妹她很有爱心的，她也很会关心人的，然后聊天多了之后，我就发现我慢慢真的喜欢上她了，对，然后直到了2015年5月20号那一天，我的心里面的感觉就是感觉哇，不行，没有他不行，然后我就终于鼓起勇气就向他表白嘛，但是我又很胆小，不敢直接约他出来表白，因为我怕他就当面拒绝我，我会很失落嘛，所以我就在那天是上班的时间，我整天都没心思在工作上面，就编了很长的一条短信，然后早上编完发过去，然后等了他一个下午，他在下班的时候才回复我，当时这是拒绝我的，拒绝了一半，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他是拒绝了一半的，然后后面还有一句后面的话，就是他邀请我去参加教会的一个聚会，所以是2015年5月20号我才认识到主耶稣的。姊妹她是很早就认识了，到今年应该有8年了吧，10年，
差不多10年，
对，他是先认识主的，也是他带我认识主的，很感恩有他让我的生命能够改变过来，因为我还没认识他之前，我是一个乱花钱的人，很喜欢和我们的一些朋友整天到晚都出去玩，不会省钱，做生日又失败，这样子认识他的时候真的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我是感觉是真的是主耶稣就故意在这个时间段就让我认识他，我是真的很爱他的，我也很想和他有结果，但那时候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去改变自己，不去乱花钱， 在两年的过程当中就准备那个婚礼，就一直筹钱，很感恩主耶稣在那段时间给了我们很多的奇迹，让我们有足够的资金，也有足够的能力去准备了一场这样的婚礼。因为我们的爸妈他什么都不懂，一场婚礼大多数的时间都是我们两个人在扛，很辛苦，但是很感恩在结婚的那时间里面我们是在教堂行婚礼的，然后就感觉很幸福，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幸福感满满的。对，说一下一些开心的事情嘛。我和我妻子最开心的就是能一起在教堂里面去做服事，因为我和他是在教堂里面是做敬拜的，就带领一些弟兄姊妹唱唱歌啊这样子啊。然后最不开心的就是吵架，因为每一次我和他吵架的时候，我的心都好像刀割一样啊。姊妹她是很有耐心、很有忍耐力的，她每一次我们两个吵架都不是因为她，都是因为我引起的。我们在结婚的那段时间里面，就是还没一年嘛，因为我们是2017年的11月25号才结婚的，还没到一年。但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就经常吵架，都是因为我，对，都是因为我，因为我这个人是很没有那个忍耐的心，遇到问题的时候都会马上摆在那个脸上面，又不懂得怎么去好好的表达自己，所以只能用愤怒来去发泄。但是很感恩，就是我的妻子她很有耐心，每一次和我吵架的时候她都会跟我去讲道理啊之类的，所以我在这一方面都感觉到很内疚。来到夫妻营这里，我最想学的就是我想要把妻子她需要的爱去表达给她，并且我想真的是想把这一份爱一直保存下去直到永远，因为我真的很爱他，我也觉得和他一起是很幸福的。姊妹请。
谢谢。其实我在遇见他之前呢，说一下我信主的经历吧。就是我是2009年洗礼的，可是刚洗礼的时候呢，对信仰不是太了解。反正就是高中的时候有个同学带我去参加那种青年团契，但是我觉得好闷呢，就参加一次以后就没再去了。2009年去的时候是因为工作上弄得很不开心，所以又想有个地方可以找个人来聊聊心里的话，但是找不到，因为家里的爸爸妈妈他们没时间，都是要去赚钱那时候。然后我洗礼了以后呢，我对信仰也不是太了解，那时候对于感情呢也不是太专心，所以就受到了上帝的管教吧。反正那时候2009年以后就是有过一段抑郁的时间，2年左右吧。那时候心情是很低落的，还会失眠。那时候因为是失恋，因为谈了一个差不多4年的，差不多说到要结婚了，可是因为一些性格上的问题吧，然后我们分开了，然后又经历了工作上的事情，所以搞到自己很不开心。去看医生的时候，他说我有点轻微的抑郁，还有焦虑症。那时候很怕去看，很怕去接触陌生人。但是回教会呢会让我很安心，因为我坐在一旁就好了，弟兄姊妹他们会做他们自己的事，一起唱歌，一起学圣经，这样子我觉得很安心。这种感觉给我，就没有人会过来问我你究竟发生什么事，因为我怕，很怕，那时候很怕别人问我，因为一问我就泪水总是在崩溃啊，应该是那时候很怕别人看得见自己这样的感受。但是教会里面呢有几个跟我挺好的姐妹，我就跟他们聊我自己内心的事情，他们也为我祷告。那时候我知道自己生命当中有很多破碎的地方，因为我看到从那个恋爱失败了以后开始去找自己身体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然后我就去找刚好我就找到香港有一个叫做恋爱学堂里面的一个就是信主了第二年 开始为4年的婚姻祷告了。我不知道要祷告多久，反正我就是恋爱学堂的人告诉我，就是说你要一直为自己的婚姻去祷告，直到上帝为你预备的那个人出现。我就一直在祷告，然后里面还有说到，就是你可以为你的另一半订立一些条件，这样子要让我遇见那个真的是上帝为我预备的人。我一直都有祷告，我一直都有祷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以前呢，我是很容易被人喜欢的。在我单身的这4年里面，我遇到了很多男孩子说喜欢我，但是他们一听到我是信基督的就拜拜，就是有的就不愿意，有的就是说你去完教堂再来找我，有的就是来陪我去教会一次以后就有的是睡着了，有的来完一次就说很闷，我不会再陪你去了，这样子就我知道，哎，有了一个信仰给了我一个界限。因为以前我很容易对人有好感，别人也很容易对我有好感，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外向，也比较好谈吧，就
聊得来
跟别人聊得来，反正就什么都说一遍这样子。然后我有了这个信仰给了我一个界限以后，我发现身边哪些人是对我真的，哪些人对我假的，我开始看见了。然后在遇见他的时候呢，他说到刚刚发短信给我，其实那天我是一直在做祷告，因为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去接受，因为他还没信主，我怕等会儿他会不会也像其他人那样子。我就告诉上帝，我说如果我跟他说就好像圣经当中基甸去打仗用了3次的那个试验嘛，第一次我跟他说我是信基督的，他能接受就可以了。他能接受。然后第二次我说如果他可以去教堂跟我去教堂，就是那天他表白完，其实我也想刚好想跟他表白的，怎么他比我快了那天他表白了那就算了，我就不表白了。然后我就说那你跟我去教堂呗，因为我打算是那天去完教堂以后再观察一段时间啊，好了，第二次我说他愿意跟我去教堂，哦，可以。那第三个，他愿意去教堂3个月，我就答应和他在一起。他不止，520那天开始，到现在为止，他都是一直去教堂的，所以非常好，我感谢上帝。在这段婚姻当中，说真的，吵吵闹闹是肯定有的。在我遇见吵架的时候呢，很深的一段，就我还没认识他之前，我就对今天学的那个哥林多前书呢背得很熟悉了。不单单是可以用在婚姻当中，用在自己家庭里面，就是好像跟爸爸妈妈的关系跟姐妹的关系都是可以用在当中。每一次自己内心有不满的时候，就会去和上帝祷告，然后再读这段圣经，就看见自己其实也没有做得太好了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要继续一起去学习，一起去进步吧，我觉得是这样。感谢上帝，谢谢。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在这里很感恩，特别感谢周师母和周牧师这一次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来到这个夫妻营。在这里我学到好多，就是以前不知道尊重老婆还有怎么对家庭负责的这些知识。以前吧，然后就是说性格，然后还有工作各方面上面的原因，然后很亏对我的妻子，因为我们两个认识就是几年了，但是我的心有的时候还是关闭的。特别就是我们两个 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不会处理，然后他和我就是说我做错了事情，他和我吵架去就是说要把我做的事情揪出来，然后我就不敢面对，然后就是一直他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从来不和他去吵，然后就是低着头就是不说话，所以导致呢我们两个沟通上面是很有问题的。然后在这几天的学习中我学到好多东西，然后就是说像周师母和周牧师教我们的，然后怎么去处理，然后怎么把这个婚姻的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沟通。我这几天然后一直也在想，就是特别的感恩，然后回去应该是怎么样做一个丈夫，对家里边怎样去负责任。然后我也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向她说过这样的话，然后我是一个比较不懂得浪漫的人，然后来到这里过以后特别进了那个小房间，我看到上面还有那个巧克力，还有师母给我们精心预备的卡片，然后我就很感动，然后我就想和周师母和周牧师然后就说声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次学习的机会，然后我会回去好好的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对我的妻子，去爱我的妻子和保护我的妻子，谢谢。
感谢神啊，我今天就是心情下午就是特别就是真正的释放了，我看到良友电台真的不愧是电台，我的心真的是被打开了，真是打开了。就是前天分享以后说是好一点了，但是没那么开，现在开过以后的心中的那个石头真正的落掉了。我隐藏了从我们认识到这个没参加夫妻营之前的秘密揭开以后，然后真的我觉得心里很释放，然后身上的重担全部脱落了。然后我就通过这几天的理论和实践的学习，怎么说理论呢，周牧师和周师母的这个婚姻教导的这个理论上的知识，还有加上今天周牧师的这种实践上的举动，给我们真的做得非常好的榜样。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最想讲的呢，就是我刚到上水的时候我那种心情，就是看到月月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也感受到这一次我来的话就是一个神迹，真的是一个神迹，通过我今天的这个心打开这种感觉，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神迹。我看到月月的时候，月月穿的这个汗衫上面两个小，你看是两个小人，这个 logo 是两个小人抱在一起，然后写了一个哎我愿意，当时我的心情就很低落了，因为上帝知道我的心，哎我愿意吗，其实我不是真正的爱，是对他的爱是带有目的的和动机的。所以我就问月月，问月月这是不是这一次的迎福啊，他是的，我当时心就是被扎了一下，我说上帝啊，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我心里缺少什么，你知道我心里不该是想什么的或者是该想什么的，所以你借助这一次这个 logo 还有这几个字真的扎我，但是那时候我没打开，所以通过那天我还是没有勇气把这个秘密揭开的时候，我找周师母聊了一下，其实周师母跟我讲过以后我还是在那挣扎是讲还是不讲，但是我想我来这次夫妻营是干嘛的，我的目的是干嘛的，如果不讲就等于你没来，你还不如不要来，所以我想周师母讲的话我想的我还是要勇气的讲下来。所以我哎呀我今天真的是我你看我现在不流泪了吧，真的心被打开了，石头被挪去了哈，真的感恩哈，也谢谢大家。
我们能够充满的感受到宋姊妹的那种喜乐，真正的得到释放了。
坦率和忠诚是家庭幸福的稳定剂，大度和包容是家庭幸福的催化剂，责任和义务是家庭幸福的防腐剂，幽默和开朗是家庭幸福的润滑剂。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为着安徽的高弟兄夫妻，再次的感谢神，看到他们的改变，现在我们就花点时间为他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的救主。我们知道高弟兄从小没有父母的爱护跟陪伴，缺乏父母的爱，我们知道的确是让他感到非常的难过。但是感恩的是，纵然在人间缺乏父母的爱，但是天父，你是他的救主，你是他的爸爸，你的爱却永远没有改变。我们为着高弟兄再次的交在主你的手中，感谢神，你让高弟兄再次的察觉到自己以往的过失，也愿意立志改变自己，学习爱人，学习尊重自己的妻子，做好丈夫的角色，为家庭来承担责任。求主你帮助他勇敢地面对他的问题，能够靠着神去处理他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也同样的把他的妻子宋姊妹再次的交在主你的手里面，感谢神，你引导宋姊妹面对一直以来心中对丈夫的亏欠，你打开了姊妹的心，让她真正的得到了释放。愿姐妹对丈夫的爱情能够天天的加增，体验夫妻之间彼此相爱的那种甜蜜。愿主你也保守他们夫妻的婚姻，不单单是能够相爱，也能够帮到教会里面其他的弟兄姊妹，其他的夫妻成为他们的榜样，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够为主做见证。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非常感谢神，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夫妻营特辑有接近尾声了。那我素琴在这里鼓励听众朋友，鼓励你能够借助电邮跟短信，把你听这个节目的心声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地址呢，就是汉语拼音辅导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辅导 at 良友点 net， 在电邮里面留下你的电话号码还有你的名字。另外呢，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 13229966022。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